往上必进指引第26周，耶稣前往耶路撒冷，治愈了他的门徒，他们对耶稣和自己的使命茫然不知。导引：我们到了耶稣对自己的选择越来越清晰的生命阶段，他要前往耶路撒冷，他要拥抱他的使命。由马尔谷写成的第一本福音，生动地描绘耶稣的旅程。耶稣从最北面出发，向南至耶路撒冷，旅程以一个激动人心的、富有象征性的神迹开始。耶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，但这人并非在瞬间被医治。起初这人的视力是恢复了，但他看到的事物是扭曲的。耶稣再次触摸这个人的眼睛，并治愈了他。然后耶稣问他的门徒，在他们眼中他究竟是谁？由此我们知道，这趟旅程是要开启门徒的眼睛，让他们看清楚耶稣到底是谁，以及他们跟随耶稣的使命是什么。沿途耶稣预告了三次在耶路撒冷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，但他的门徒三次都误解他，他三次告诉他们做他的门徒的意义。最后当他们接近耶路撒冷的外围，耶稣遇上另一个瞎眼的人，
瞎子的视力立刻恢复，并跟随基督上路。
在本周的旅程中，我们对耶稣是谁以及如何与他同往耶路撒冷的认知将得到澄清。尽管耶稣告诉了门徒将会发生什么事，伯多禄仍然没有把在耶路撒冷遇到的抗拒和死亡视为耶稣的使命。耶稣告诉伯多禄，他见到的跟其他人一样，而不是见到上主所见。耶稣说，倘若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，我们就要放弃以自我为中心，并且和他一起背上我们的十字架。刻意逃避交付生命的，反而会引来死亡。相反的，如果愿意把生命放在上主的手中，将会获得生命。我们的生命旅程是否因赚取全世界而摧毁了自我，还是我们的旅程是自由的，牺牲自我和充满生命力的呢？耶稣第二次告诉门徒在耶路撒冷可能预期见到什么，后来他发现门徒在争论他们当中谁最大。我们所有人都常常这样做。耶稣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伟大是侍奉他人，是拥抱身边最卑微的人。那些在边缘的、无力自我保护的以及贫穷的人，这是我寻求的伟大吗？我拥抱了哪些卑微的人呢？走了这么长的路，我的视野有没有变得更清晰呢？作为一个好导师，耶稣告诉门徒在耶路撒冷要寻找什么。当时他们的认知是模糊的，因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，而期待在耶路撒冷可以得到光荣，他们陷入竞争和嫉妒之中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作为仆人就要排除那种行为。我跟谁在竞争呢？我怎样可以侍奉他们？当耶稣问
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
我可以回答，主，我要能看见吗？ 如果耶稣在闭境这阶段说，
你的眼睛因你的信德被治愈了，
我内心会有什么感受呢？善用下面的帮助，特别是本周阅读材料的福音经文，还有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部分，可以实际的帮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做默想练习。那给这趟旅程的部分，可以为本周提供呢深度的反省。导文部分给我们字句，帮助我们以自己的话在这一周跟主谈话，考虑跟其他人分享你所获得的恩宠。本周你也可以点击图片，按照指示以图片做你电脑荧幕桌上的图像。我们渴望一直追随耶稣与他同行，我们知道要背起个人的十字架，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得更清楚，我们是与他同在，在他的使命中做仆人。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，这里是一些具体的帮助，去准备我们进入本周的闭境，好使我们从中得到最大的收获。这一周我们要用到从闭境开始到现在所练习过的所有方法。我们从阅读本周的材料开始，我们要在这一周的开始就把这些场景深深地印在心里。每天的开始，我们会想一想自己究竟渴望以什么成为生活的背景，并祈求当天所渴望的恩宠。每天早上我们会用一点时间，或许是在穿鞋子和衣服的时候，我们要提醒自己那天的重点。我们要祈求能更清晰看见耶稣，并爱他更深，好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选择中更完全地跟他在一起。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中，我们盼望这次的旅程可以在每天的生活中变得具体。我渴望能够看见并一直跟随耶稣。每天早上和一整天，当我开车去工作，开始我的一天，从一处走到另一处，接电话，回家，在每天众多的事情之间的时间，我可以简单地说，
亲爱的耶稣，我盼望与你同在，请在今天指示我要怎么做，我是多么的希望能看见。
要让这些反省与我们每天生活的细节互动，一点都不困难。要在默想中发现耶稣的踪影，以及他深入生命和死亡奥秘的旅程，也一点都不困难。我们可以让本周遇到的每一个经验指示给我们耶稣的道路，即使当中可能有冲突、误解、抗拒、不诚实，甚至蛮横的行为。上主召叫耶稣义无反顾地走在这趟旅程，上主应许慈爱的手接应耶稣，但是一路上耶稣必须放弃只专注于自己，他必须向经验到的贫穷和无能为力说，我接受。他正走向软弱、被拒绝、被羞辱的情境。随着我们认识这些元素，我们整天的视野将会展开，我们会体验到在我们自己或周遭的人的生命中，举凡是黑暗、失落、挣扎、痛苦、暴力、不公平，甚至是任何形式的死亡，我们都会清楚地看见耶稣是那么的深入人性。要在本周注意到内心的盲点十分容易，每当我感到抗拒从心中或者腹中冒出， 我都要十分敏感地意识到，他会说，
我不想做这件事。
他也会说，
不。
他又说，
我如何能避免做这件事？
我可以想想自己遭遇过的争斗经验，我们可以对界定伟大的动力更敏锐，我可以看见并指出在生活中为了要侍奉别人而挣扎的事例，这一切都不必用更多的时间，只是需要更大的专注。每晚当我准备睡觉时，我可以回想那天的心灵要动、反省和洞见，然后献上感谢，这是十分重要的。随着我对耶稣的认识与日俱增，以及内心不断增长的感动，我以祈祷结束我的一天。我表达自己看到并了解耶稣的使命，以及跟他一起以爱奉献自己的邀请。影像和姿态对支持我们的祈祷是很重要的。我家中有十字架或耶稣受难的苦像吗？如果没有，也许这正是时候买一个挂起来。如果家中有十字架或耶稣受难的苦像，我可以在本周有意识地看着它，让它成为从早到晚联系和支持我反省的象征。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和肢体表达我要说的话，我可以用短短的一分钟张开我的手，手掌向上，保持这个姿势，表达我心中所要说的降服、信任、接纳、渴望与基督亲密地在他的使命中跟他在一起，还有我里面蕴藏着的决定和我持续增长的我愿意。我们都可以在每天甚至一天数次找到那一分钟，对我们保持本周的恩宠清晰的视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，给这趟旅程。最近有一些研究和文章讨论关心盲人重建光明后遇上的困难。盲人适应了长时间看不见东西的生活，重建光明对他们不一定如想象中的那么好。恢复视力需要新的适应，新的生活可能令人感到恐惧和气馁。这一周，我们以耶稣帮助两个人的肉体恢复视力，便给门徒一种不同的视野作为祈祷的背景。新的视野就像肉体重新获得视力一样，为门徒可能是一种创伤性的经验。耶稣慢慢走向耶路撒冷，这是上主给他的使命。他提醒门徒，他的身份和使命是与他们的使命连结在一起的。很自然的，他们感到抗拒，很自然的，他们有其他的计划。上主邀请他们接受自己是谁的远见，邀请他们接受呼召，实践并成就这个远景。我们看到他们对适应这种新的意念和新的视野有困难。过去数周，我们透过观看和聆听基督的教导，得到视力或恢复视力。我们让耶稣越亲密地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内心便会产生越大的张力。我们一方面被他吸引，一方面又想抗拒，就像初期的门徒的感觉一样。耶稣进入我们的内心和生命是有特别的含义，正如他召教早期的门徒有特别的含义一样。耶稣说得很清楚，如果我们真的见到他，我们就会见到自己。这种觉醒 可以让我们接受自我牺牲，或在基督内接受自己。过去数周，我们都在这些熟悉的张力中祈祷，现在耶稣把赌注进一步的提高。我们接受了自己以后又怎样呢？门徒一步一步走进耶稣实践他的终极使命和彰显威严的目的地。他们想要选择走经过耶路撒冷旁边的路，而不想进入耶路撒冷那充满逆流及欺骗的城市。耶稣完全接纳自己就是基督，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天父所赐，他听见召叫要把自己的生命交出，他清晰地告诉门徒，他们的自我付出是跟随着延续他和他的使命的最终方法。纵使门徒和我们能够恢复视力是一种恩赐，深层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。我们跟随耶稣进入忠于自己的耶路撒冷，会引发许多的疑问。我们有许多的什么和怎样，呼应着耶稣首批门徒所提出的问题。我们让耶稣走得越近，我们就越想知道自己的绕道而行是在哪里。本周我们与耶稣和他意志薄弱的羊群一起祈祷，我们与他们同在，也与自己的真相同在。我们要清晰的视力吗？我们盼望见到光明吗？我们想继续忠心地跟随耶稣吗？我们为可以释放过去的束缚和自由地选择未来而祈祷。这两方面确实很需要我们在本周多做祈祷。我们是否仍然听到外面和里面的呼召呢？祷文，你可以照着祷告或是以他们作为参考，然后向天主献上你个人的祷词。亲爱的耶稣，他们怎可以如此盲目？我读了使徒们听你的讲述，以及进入天国意义的故事。进入天国意味着要面对考验、鞭打、羞辱和死亡。但当他们听到天国一词后，就没有再听下去。他们的唯一反应是，问你是否会为他们在天国留一个位置。我真是很恼怒他们的愚蠢和欠缺灵敏。他们对你的支持在哪里？你刚告诉他们自己将如何受死，他们却问的是否能够在天国得到一个好位置。你重复同一个讯息，
要做一个仆人，而不是做主人，要成为别人的仆人。即使你拥有全世界，却摧毁了自己的生命，你又得到什么呢？要怎样你才可重获你的灵魂呢？如果你要一个尊贵的位置，你就要成为一个仆人，并且侍奉他人。
哦，等一等，你并非只对你的门徒说这番话，我再次看到这些话也是对我说的。我想我忘记要仔细聆听。我的朋友，当你需要我的爱，我想我忘记要支持你。我感到你越接近耶路撒冷，气氛就越紧张。耶稣，我希望能够在那里支持你，但我不善于面对冲突，我只想混在人群中，在远处支持你。让我再次仔细聆听，你要求我放下自以为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生命的意念。你邀请我更依靠你，我在挣扎的时候接受你的帮助。每当我愿意承认自己不需独自挣扎，我就可以走进自己的有限和软弱，并拥抱它。 也可以更接近你。每次我谦虚地接纳自己的缺失，而非接纳那拒绝你的世界，我不就是使自己更获益吗？耶稣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正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，我不能继续过从前的生活了，这使我惧怕。我知道自己的想要改变，但我在独自挣扎，直到我想起你会与我同在，这意味着我要放手，并且要信任你。我要接纳你是我的主，我要放弃追求已久的成就和完美。我来到你的跟前，张开双手祈求帮助。在安静中，即使我的话很简单，我依然感受到你与我同在。主，请与我在一起。我一直对你的讯息充耳不闻，请医治我。我对所有你想跟我分享的事物视而不见，请医治我。感谢你以这么有力的方式进入我的生命。阿们。